今天是我们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堂课，第八堂课。好，那我们今天呢，在生命记第八堂课里面，我们特别就分享到说，摩西第三篇的讲述。那今天摩西第三篇的讲述呢，是在摩押地里面跟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所分享的信息。那么我们在生命记里面一共看过摩西一共有三篇的讲述。好，第一篇的讲述。第二篇的讲述，第一篇的讲述，我们在《生命记》第一章里面特别提到啊。那第二篇的讲述呢，我们在《生命记》第五章开始，一直到上个礼拜哈，我们都可以说这是摩西第二篇的讲述。那主要就是特别讲到这个诫命，还有一些诫命的细则哈。那么今天呢是摩西第三篇的讲述，那这篇讲述基本上也就是可以说是摩西的临终之言，哈，就是快要离世之前的最后的一段话语，是第三篇的讲述。好，那这个第三篇的讲述呢，我们就一起翻到《生命记》第三十二，我们翻到《生命记》哈，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的第二十九章，《生命记》的第二十九章。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二十九章哈。那第二十九章，我们先看到第一节，《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一节哈。我先来念一下，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除了讲到这一个咒诅与祝福，之外，好，现在呢，特别在这里是摩西最后的话语，他是在摩押地，好，吩咐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的话语，就是临终之言。那我们特别看到在这里，他说哈，这个话语呢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立的约之外。那也许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这里说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个话呢，是跟何烈山所列的约之外，好，那因此呢，我们就再一次思想到，我们已经其实在《生命记》已经好几次都提到，这一次是在摩押地跟他们重新的立约，好，那上一次呢是在何烈山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我想今天早上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看到，在何烈山跟这一个摩押地立约里面，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不同？当然地点不同，一个是摩押地，一个是何烈山，哈。那么在出埃及记，因为圣经上不住的提到这一个何烈山，那我们也知道说，在何烈山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这是讲到一个西乃之约，哈。何烈山是一个西乃山，一个西乃之约。但是我们要再一次看一下，在何烈山这个立约的时候的几节的经文啊，就是在出埃及记24章第六节到第八节，24章6到8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哈，那我为什么要再一次读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就看见在何烈山上的时候，神与百姓来立约。那这个立约，这个何烈山上所立的约，或者是西乃之约，哈，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已经多次提到，这是一个根基后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所有提到的约，所有提到的诫命，都是根据这一个十诫啊，在这个上面 在另外有申述，有另外有延长，另外有解释。所以真正的西乃之约，何烈山上的约，是以十诫为基础的，为根基的，而这个约是有记号的。上次我们在讲约的时候，我们就提我特别跟弟兄姊妹提到，约是有记号的。就比方说创世纪里面讲到创造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就是按时来轮转。好，那我们提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这一个约，这个十诫的这个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血。好，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4章这里提到，好，这个立约的血就是一个凭据，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看到约是有记号的。那么因此我们在回到这个生命记29章，所以这里提到说，在这个约之外，这个约之外就是什么？换句话说，这个约是十诫，是用血所立的，这个为凭据的这一个约十诫，在这个之外，也就是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不只是十诫这一个根基。那我们从生命记第五章一直看到生命记第28章，好，就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细节，包括他们在生活里面的条例，包括他们的节期，那大家记不记得整个我们讲到这个除了十诫以外，好，神跟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律例、他们的典章，一共有多少节呢？一共有613条，哈，613条。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诫命要遵守的，哈。所以这边特别说，在这些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也就是神现在跟摩西这些百姓，还有要进入迦南地的他们的下一个 generation 啊所立的约。好，那我们再来看，好，那么这个，因此我们提到了摩押地跟何烈山。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约是跟哪一些人所立的呢？我们一起看到第十节啊，第十节，第十节他说：“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今天在这里所立的约，特别讲到今日，今日，哈，圣经上已经在这一章里面好几次提到今日所立的约。那这些人包括哪一些人呢？我们刚刚看到有首领、有族长，哈，还有什么呢？一直到劈柴挑水的人，不但是讲到这些是以色列人以外，他说还有你们中间什么寄居的，在你们营中寄居的，这些寄居的人是愿意，哈，跟以色列百姓一起经过旷野之路，哈，这一些人，就是说，换句话说，从这个有地位的首领、长官，一直到什么劈柴挑水的，连寄居的人，神都与他们立约。所以换句话说，夯不浪所有的人，神都 与他们立约。那么还有一点，好，我们看到说，神不但与当时这些人来立约，我们看一下14节，他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15节说到什么？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面前的，啊，所有站在神面前的，还有下句话很重要，说什么？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还有今日怎么样？不在我们这里的人，哇，不在我们这里的人。那因此啊，弟兄姊妹，你想到哈，这一个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约，所提到的诫命，不只是指给犹太人的。他在圣经里面在这里特别提到什么？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神也给他们立约啊。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这一个不在这里的人，有没有包括你跟我呢？ Yes， 这人也包括了你跟我。这一些人也包括了什么？我们现在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 我们在这里哈，能够读到这篇圣经，读到神话语的这些人，也包括在其中哈，就是将来的人。哈利路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时哈，这一些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摩西在这里哈，神透过摩西把这个约告诉他们的时候，要进迦南地的人，他们的年龄最大的人哈，或者说最年长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人呢？那应该说大概应该是60岁的人哈。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神在那里说哈，你们20岁以上的人哈，都会死在旷野。换句话说，要进入迦南地的人是20岁以下的人，或者说最大就是20岁来讲哈。所以在20岁以上的人，就像摩西他们这一代的人都要过去，除了什么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哈，所有的20岁以上的人都会死在旷野。所以如果这一些人不能够进迦南地，那现在接下去要进迦南地的人哈，年龄最大的，如果在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20岁以下哈，那现在是什么？现在当然应该就是60岁。所以这一批进迦南地的人，最老的人是60岁哈。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已经80几岁了哈。那么其他的人都不能进去。所以今天这个话语，摩西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在当时的这些首领，在这些在这个年龄的人，还有他们的后一代要进去的人，不但对他们说这些话语，也是对什么？今日在这不在他们当中人，神也把他的话语对我们，对我们来说。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也看到说这些话也是对你对我们来说的。好，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今日不在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约，也起这个誓。而在这些神的这些约书上面，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约书上面包括的内容哈，到底有包括哪一些内容呢？西乃之约的重申，还有这个约里面的重点，持续下去、延续下面的重点有什么呢？我们看一下30章的第1节哈，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咒诅与祝福啊，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神就将什么？他们分散在各国中，分散在万国中。所以被分散的时候才会想起什么？这些祝福的话语啊，因为他们什么？受到咒诅，不遵循神的话，他们就受到了这个咒诅，被分散在万国当中。好，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说这个约是要遵守的，如果你不遵守，就会被分散在万国中间。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到第2节跟第3节啊，这里说你和你的子孙如果啊尽心尽心的归向神的话呢，好，第3节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哈利路亚！这里神特别提到，但是若是你们愿意悔改，在被分散的万国当中，被掳到万国当中的时候，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愿意悔改，重新的愿意来敬畏神的话语呢？神说，我必要回转过来啊！我觉得好宝贵哦，神必要怎么样回转过来？哈利路亚！神要再回转过来，还要什么？再来连续他的子民哦。说真的，我们的神不是一位一直在那里要刑罚我们的神，他是只要我们愿意遵行，愿意回转的时候，神要什么？神也要回转，特别讲神要回转过来，还要再怜悯，还要再将他们救回来，还要说什么？从万民中间要将你召聚回来。好，我们再看到，他说到 第四节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天涯海角哈，所以你就是在天涯海角的啊，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要重新回到这一块的地图上面哈。那感谢赞美神哈，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在应验当中，都在应验当中。当我们今天读《生命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是非常有祝福的，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的历史，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回归啊，都在什么？都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我们看见了。哈利路亚，真是何等的感恩啊！那我们再一次我们就提到，神在将他们从万民中招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色列他们这个国的百姓哈，他们在这个被分散在主后70年以后，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然后我们看到后来我们有看到犹太人在世界上在各地方，后来又到希特勒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犹太人都被杀，然后有被杀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有非常悲惨的历史在犹太人当中，但是感谢神，1948年的时候，1948年，他们什么？他们可以重新的建国，可以重新的回到这一片地图上面来建造他们的家园，来建造这个国家。从1948年一直到如今，我们看到犹太人，我们神真的是从全世界各地的地方把他们招聚回来。那么招聚回来的犹太人叫阿利亚，那我们看到说，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是1992年的时候，去以色列。那一次我要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在这个飞机上面，那我第一次去以色列，1992年，心里非常的兴奋。我是跟着台湾以琳这个团体那跟着他们一起去以色列，大概有二十几位我们一起去。那么在这个飞机上的时候呢，我就那个以琳书房的张启明长老就送给我们二十几个人，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本书。那本书是什么？就是《再出埃及》，《再出埃及》哈。那他当时跟我们说，这本书呢是刚出炉的，他们刚刚那个印刷好的，所以我们是第一批拿到这本书的人哈。那我就在飞机上看这一本《再出埃及》我看的时候真的是放不下手，就在飞机上几乎就把这本书看完了一遍。那在那本书上就特别提到以色列这些百姓从万国当中，神怎么样把他们招聚回到这块地图上面来？当时神透过了许多神的百姓，在异梦中，在异象中间，在祷告当中，就告诉他们神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会加速，会越来越快的来进行。那么，所以在那本《再出埃及》的那本书上的那个作者，他就特别提到他是怎么样来领受神的话语，怎么样来帮助犹太人为他们做预备的工作。我还记得那时候在那本书上就看见神真的就在那里，神的灵就在感动很多的人，有在欧洲的，有在其他国家里面，就想到说，神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实在太奇妙了，神可以在各国当中让他们都有在异梦异象里面有这个感动，要为犹太人回到这块地图上做预备的工作，所以有些人就预备食物，有一些人就预备住处，就预备旅馆，有一些就为他们搭造一些可以在这个回归的路上必经的时候，要怎么样来供应他们？你知道看那本书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神就在做那件事情，所以呢，到1948年，他们真的回到这块地图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 历史，这些意象、异梦，这些神在圣灵里面所感动的，这些都成为实际。而在1948年，犹太人重新建国，以色列这个国家被恢复的时候，那看到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大奇迹。每一个读到圣经上的时候，就觉得说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啊！很多人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来回归，来回转，来回向神，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啊！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看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有从墨西哥的，也有从中国的，也有从其他的，当欧洲的很多的国家，还有从苏联的啊，从这个这个什么很多，还有这个叫做黑珍珠，就黑犹太人哈，都回归回到这块地图上面。那这些年我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在美国的年轻人啊，大学毕业以后，他们就回到这块地图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哈利路亚！所以这件事情到如今还有在做的。那不过他们回归的时候都非常的贫穷，就像我们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拿着两个皮箱，他们回归的时候非常贫穷的一些的犹太人也真的就是拿着两个皮箱回去。所以那也有些人想回去，没有钱，没有机票，那因此呢这些年当然现在是越来越好，不过这些年就从起码在我1992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说很多人要回去的是他们是非常的贫穷，所以呢也有许多的基督教的机构去帮助这些犹太人捐助他们钱，或者捐助他们的机票，或者供应他们的食物，让他们能回到这一块故土上面那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以色列之友这一个机构，我们跟他已经35年以上的宣教的事工，他们就是专门帮助犹太人回去，而且帮助他们可以在那里安家立业那何等的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就看见说在这里不但讲到这些犹太人的回归他也特别提到这些人怎么样，神还要让他们能够重新的认识神，能够爱神，也能够归向神。所以在30章的第6节他说到，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也是我们不住在生命记里面所看见的神让他们回归，让他们回去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还是一个神的心意，你要怎么样，你要爱神，你要认识神，要遵守他的诫命那么至于那一些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做破坏的呢，在30章第7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哈利路亚！那些逼迫他们的这一些的仇敌，神要什么样？神要让逼迫以色列的必受到咒诅。所以我们在生命记里面也可以看到亚玛利人上次我们提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神世世代代与他们为仇亚玛利人的名号要被怎么样？要被消除。Why？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他们不但是自己的罪恶满盈，还在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欺负这些以色列人，甚至于我们上次讲到亚玛利人的后代这个米甲族也就是其实这两天礼拜五礼拜六是什么以色列人的普尔节，普尔节的时候就是在纪念以斯帖的那个时候，这一个米甲族的哈曼他要什么，要灭犹太人，他想要把他们全族都要灭掉，但是感谢神，透过以斯帖，透过莫迪改，还有当时他们呼召那些犹太人起来在神的面前不吃不喝禁食祷 告，神就透过这样子一个祷告，做了一个反败为胜的一个情况。所以本来是这个哈曼哈想要把犹太人全部灭族的，却没有想到他自己却被挂在那个木架上。哈利路亚！你知道在普尔节的时候，现在犹太人有一个有一个习俗哈，就在普尔节的时候，他们有吃一种饼干，那种饼哈，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哈曼的耳朵哈，以前我上课的时候也曾经 order 过这个饼干给我们班上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有吃这个饼干哈，就是什么，因为什么啊，这个哈曼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的好像他的那个帽子啊被拿下来，他的耳朵哈被削了一样，就是反败为胜哈，所以我们看到逼迫以色列的人必要受到咒诅哈，然后圣经上说到以色列怎么样，还要再兴盛起来，所以第30章第10节说：“哈，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神，在你神要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你身所生的还有你的出产，都会怎么样？绰绰有余啊！我好喜欢这句话，讲到什么？绰绰有余，就要使他们再昌盛起来。哈利路亚！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因此在这里，摩西再一次哈，一个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他在这里哈，对着这一代的对着这个约书亚、加勒，还有呢，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代的人，对他们说什么呢？在这里就说，我要给你们一个选择，再一次，摩西这个苦口婆心的，我是想摩西，我真的觉得好感动，这一个老人家，那年纪这么大了，都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个时候，摩西几岁呀？31章第1节说，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你想看，摩西已经120岁了，但是他苦口婆心的，他在那里劝诫这些百姓。他劝诫百姓的，那个话语怎么说呢？我们一起看30章的第15节。摩西在这里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臣民在你们的面前。”他臣民在你面前，这一个臣民是什么呢？要吩咐你们要爱神，要遵行他的道，就可以存活，而且人数可以增多，可以在你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能够丰富起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什么？不能够去拜偶像，不能被当地的习俗，被那些的百姓去勾引，去拜他们的偶像。那么所以什么？神要他们先告诉他们，进去以后要毁灭在迦南地的偶像。19节又再一次说，如果你现在有圣经，我们就一同念。今日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哈利路亚！所以在这里，摩西再一次在他要死之前，还是把这一个生死祸福陈明在这些百姓的面前，让他们做一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摩西说：“我是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把这个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做一个选择。”哈利路亚！我们看到摩西是何等何等的迫切而且摩西说什么？这一个选择，这一个上帝的话语，其实离你并不远说离你甚近。14节说到，他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的什么 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是使你可以遵行。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真的是对自己说，我也对我们大家说，其实神的话语离我们并不远，神的话语离我们甚近甚近，在什么？在我们的口中，也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有时候我很喜欢读神话语，真的是从口里面把它述说出来，把它念出来啊。那这个话语是在我的口中，也在我的心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到啊，你把神的话语真是把它读出来的时候，你的心跟你的口还有你的耳朵啊，就能够比较更加的连接在一起。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也常常说不要默祷啦，有时候默祷你就不专心了，一默祷哇，脑海里就偏离了哈。那我们什么？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读出来，在祷告的时候，这个话语比较容易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但记住，也督促我们要可以来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导读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读神的话语，在口中也把它祷告出来。好，那我们再看到31章这里，摩西呢，就是临终的时候，他这个时候120岁了哈，所以呢他不能够过这个约旦河了。那么但是呢，神也透过摩西就说，你要兴起下一代的领袖，下一代的领袖，其实这个继承的领袖我们都知道，就是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哈。所以我们看一下31章的第7节跟第8节，摩西，神就对摩西说，你去把这个约书亚招来哈。所以第七节，摩西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而且神要与你同在，不撇下你，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哈利路亚，神就叫摩西把这个约书亚叫来，这是一个下一代的领袖，要刚强壮胆。然后我们再看到第14节，再一次神的话语在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招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哈利路亚，这个时候神跟摩西说，你的死期就要临近了。但是死期临近了，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要摩西跟约书亚两个人一起到会幕，站在会幕里面。你知道会幕是神说话的地方，这个会幕是神要在这里把他的心意显明的地方。今天神就要摩西带着约书亚一起来到这个会幕，要在众人的眼前让大家都知道，这一个接棒的工作从摩西要到了约书亚的身上。哈利路亚，这也使我想到我们生命河灵粮堂的母堂啊，台北灵粮堂啊，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也有一个交棒啊，从周神柱的牧师交给周神柱牧师的儿子，是从欧永亮牧师交给他的儿子，就看见那个传承的跟接棒啊，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哎呦，神真是太奇妙了哈！连这个传承、这种交接、这种神都想的比我们都好像更加的丰富、更加的 detail 哈！要他们在这个会幕里面，神对他们说话，而且在会幕里面的时候有云柱显现哈，云柱也停在会幕的上面。你知道这些都表明什么？这是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神不但与摩西同在，以前神叫摩西到会幕里面去与他说话，你要进前来啊，这在我们利未记我们所看见的。那么神在会幕里面与摩西说话的时候，就是有云彩啊，由此怎么样表明了上帝的同在。而且摩西从会幕里出来的时候，脸上发光，那 脸上有神的荣光。那么现在是约书亚哈，他要一起。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3节的地方说到，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也必与你同在。”本来是告诉摩西，然后是摩西跟约书亚，现在什么？神亲自的也告诉约书亚说：“啊，你必领百姓进去，而且我与你同在。”哈利路亚，神与他同在。我们再看到32章的第44节啊，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好，说给百姓听。好，那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何等的宝贵，好，把这个棒子要交给约书亚。那我们看到这一个过程，然后呢，不但棒子领袖有了，我们现在要再来看，好，生命记第31章的第9节到13节，第9节到13节，那么一直讲到你们进去，你有领袖，你要去遵行神的律法，你要遵行神的这个约，要纪念神的这一个约。而这个律法，这个约，是交给谁呢？交给祭司来传承的。所以我们看一下31章，我们就一起看到第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谁呢？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要来到耶和华神所选择的地方，要来朝见他。这里特别讲到说，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把这个律法，要念给他们听，要念给他们听，不但要来念给他们听，要他们能够学习敬畏神，遵行这律法上面的一切话语。然后这里特别也提到说，要使他们，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你们的儿女下一代得以听见，就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要常常这样行。所以我们看见说，把这个律法书交给这个祭司去传承，要把它读出来，而要把他们，要一起啊，要来谨守遵行，为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他们的后代，让他们的子孙也能够来敬畏耶和华。好，那我们再看到24节，好，31章的24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边，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关系。我们看到有约书，我们看到什么？这里看到有约柜，然后我们看到抬约柜的利未人。所以我们看到约书、约柜跟利未人。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请大家看到出埃及记的第24章，也就是在这一个何烈山的时候，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这个约书特别讲到这个约书，这个十诫是什么？是用血所立的约书。这是一个凭据，这是一个一个这个记号，约书的记号就是用血所立的。那这个约书呢？这个约书，要放在哪里呢？这里特别说，这个约书要放在上帝的约柜的旁边。好，那我们想想看这个约柜，这个约柜呢，当时神要摩西造这个约柜，这个约柜的地方呢，是用全子金子所造的，在约柜上面会有2个基路破。那我们就想到当时这个在这个基路破，这个约柜要放在什么？是至圣所的里面。至圣所谁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 可以进到里面去。那进去的时候呢，圣经上是特别讲到没有不带着血进去的。那不带着血，那这个血洒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就施恩座的中间啊，有这个带着血进去的。而在这个约柜的里面，就放着什么？就放着十诫，就放着这一个约书。好，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想到，其实这个约书啊，这个神的诫命，神的法则啊，那是要透过这个血的凭据。这个血是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上去年有特别提到，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这个血就看见是主耶稣的宝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一位对我们说话的神面前，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是透过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那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什么不是带着恐惧跟战惊啊，乃是神的一个恩典，让我们透过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啊。神就看我们是什么，透过耶稣的宝血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从罪人成为一个义人啊。而这些事有约书有约柜，透过什么？服侍神的祭司利未人来成就，把这个约书念给他们听，把这个约书这个这些的这个礼仪这些敬拜神的这些方式都向我们来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约书、约柜跟利未人在这里特别跟我们提到。好，那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好几次都提到，摩西不但是把它写出来耶，把这个律例诫命写出来哈，有一个约书在他们的手上。哇，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太有意思了哈，就是好像血还不够哎。有时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们读生命记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讲这个神的诫命，都讲到你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哈。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说，哇，讲来讲去好像讲了这么多哈，那哎，会不会太麻烦了一点哈？一直要我们来遵行神的诫命，但我觉得神真是太可爱了。神不但要我们来从这些约书，从这个利未人哈来朗诵、来朗读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这里我们看到神还要摩西写一首歌耶，还要写一首歌。所以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32章19节哈，太有意思了。好，神说哈，现在你要写一篇歌，你要写一个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要还要写一首歌，不但是写出来，为什么要写歌呢？我们现在晓得说，歌是什么？你唱的时候，才可以什么朗朗上口。有的时候你可能神的话语不见记得，不见得可以记得住，但是把它唱出来的时候呢，成为一首歌的时候，比较容易能够把它记住。好妙，神要在这，摩西要写一个歌。好，然后呢，我们刚刚在看到32章，32章的这一个摩西写这个歌哈，刚刚我们读的是19节哈，那我们也看到21节跟22节哈，他说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个歌哈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之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来教导以色列人，这个歌还是神要他写的，摩西就写歌来教导以色列人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一个第30节哈，生命记31章第30节哈，最后一节讲到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好，这首歌要说给全会众听，所以呢32章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摩西的这一首歌。那这首歌 很宝贵。这首歌一开始就说：“诸天呐，我要说话，愿你们听我口中的言语。”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提到非常重要的就是宣告神的名和他的属性。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哈，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在这首歌里面说，我们要来宣告什么？我们要来宣告耶和华的名，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名太宝贵了，神的名是我们要称颂的，神的名是我们要颂赞的。其实摩西哈跟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哈，圣经上就不住地告诉我们，神让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让他们离开埃及啊，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都是什么？神要他的名可以被认识，可以被知道。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3章。好，以赛亚书第63章这一节的经文哈，我也是多次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来再看一次这一章哈，我们才会再次看见这个明白神的名是何等的宝贵哈。以赛亚书第63章，我们看一下，第十，十，呃，从11节开始啊。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14节又说到，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的歌里面，他特别在宣告什么？宣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名是神要来建立的，这一个名是我们要来尊崇的，这一个名是一个荣耀的名。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宣告神的名，哈，我们要将神的名要高举神的名，哈。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名有耶和华，哈，有耶和华尼西，有万军之耶和华，有耶和华以勒，有耶和华撒玛，哈，有耶和华奇根努，哈。我们看到有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哈，在旧约里面有这么多都提到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遵从神的名，哈。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什么？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我们要在我们的口中，好，在我们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的名，要来称颂耶稣的名，哈利路亚，阿门。下一季，这个装备课程，我们就要讲到认识圣灵。我们也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有名的，哈利路亚。我们要来什么？要遵从，要来做宣告，哈利路亚。好啊，我弟兄姊妹，我真的想到说，我们宣告神的名的时候，你真的特别就可以感受到啊。比方说，我们今天来宣告主耶稣的名的时候，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胜的，哈利路亚。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医治的宣告神的名，哈利路亚！我每一次宣告神的名的时候，我就觉得从我的心里、我的身上、我的全人就有力量了，哈利路亚！我们要来宣告神的名，唱歌的时候有很多跟讲到神的名的歌，那我们什么？我们要把它唱出来，哈利路亚！宣告神的名，宣告神的名，好，那我们再来。再来思想哈。那么不但要来宣告神的名，还有宣告什么？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哈。那我们在这个我们举一个例来讲，他在这个这首诗歌里面哈，他不但宣告神的名，他把神的属性也 向我们特别的提到了几方面，那我就是举几个例子来看哈。他这里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讲到神是磐石哈，他是什么？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是公义又正直的神。神的属性是公义的，是公正的，哈，是没有不公平的。讲到神属性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地方，哈，又讲到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看见神什么？神的保护，他保护以色列人，好像眼中的同人一样。11节又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散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我们看见神对他儿女、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照顾，背在他的什么？背在他的2翼之上。好，那我们就想到，出埃及记里面哈，也特别讲到神把他的百姓背在他的翅膀上面，可以飞越那些的难处。哈利路亚哈。然后呢，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提到的这个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再看到39节的地方。今天我们常常刚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神是一位医治的神，他乐意医治。所以39节这里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哈利路亚！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啊，他并没有别的神，他是乐意医治的，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中哈。那神要做的事情，他就要来成就，在他以外并没有别神，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医治。哈，所以我们看到说，摩西的歌里面宣告了神的名，宣告了神的属性。哈，然后我们再看摩西的这个歌里面呢，他也在这里做了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以色列是神的百姓跟他的产业。我们看一下32章的第8节跟第9节，哈，这里说到，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哈利路亚！神在这里说，以色列是他的百姓。他说到他的产业本是雅各，雅各就是12个族长的父亲啊，哈，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以色列是他的百姓，也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产业。而在这里特别也提到，哈，他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啊，将世人分开，是按照什么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连万国的疆界、万民的疆界都是按照什么？以色列的人的数目来定立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这好像有点不大公平哈。那甚至于以前我们不是太了解的时候，我们好像总觉得说以色列人抢了别人的地盘一样。其实弟兄姊妹不是的，全世界哈，万民的疆界都是按照什么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那也许你就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也不大公平哈。然后你也觉得说，好像以色列人，就觉得这件事情心里过不去哈。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哈，其实以色列这块地图，他们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哈，在当时他们进了迦南地哈，这块流奶与蜜都是什么？还是要征战得回来的哈。而且这块地图呢，我刚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也提到，他们其实以色列人亡国了许久，亡国了1900多年哈，1948年他们才回到这块地图上面。你知道，当他们回到这块地图上面的时候，在这块地图上居住的那些阿拉伯人啦、巴勒斯坦人啦，哈，在这块地图界，他们这块地图其实没有去维护，也没有去保养过。这块地是什么？ 荒凉之地啊，所以这真的就是圣经上说的，你们神带领他们哈，要从各国回来的时候，这块地图不其实是什么？是极其的荒凉，是非常的是荒地，是有许多的沼泽哈。所以刚开始他们1948年回到这块地图上面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去耕耘、去耕种这块地，跟现在我们到以色列去旅游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这些年来，我有的时候也真的想说，我们真的很佩服犹太人哈，他们来到这块地图上面开垦这个荒地哈，那付上了非常多的代价，甚至有的时候连他们的生命也都在这块地图上面。我还记得以前早期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特别去到那种。还有就撒玛利亚人之地，还有那些，叫屯垦区哈。那有时候看到那些年轻的犹太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不晓得有没有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那边有一个小小的 village 哈，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告诉我说，当他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到那块地图上去建造这一块地图。他说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荒凉，都是石头地，以色列很多的石头哈，他们要把它开垦出来。他说当时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些人都还没有成家立业，还都是单身汉呢，哈，还是单身，还有单身的姐妹，在那里，他们开垦这块，后来在这里才成家立业。刚开始就是从6个人开始，哎，在那边开垦那块荒地啊。我那个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提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成家，已经有孩子啊，在那里都是非常幼小，所以有时候真是看到说哈，不要以为说他们抢了别人的地，好像把人家的丰富抢走了。其实不是的，他们在这里开垦，这是神给他们的，神应许给他们的，神要他们回到这块地图，遵行神的话语，要在这里，就像刚才所说的啊，神还要使他们再兴盛起来，再丰富起来，但是都有一个条件，就要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其实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哈，1948年，当犹太人、以色列人回到这块地图上面的时候，开始建立这个国家。但是神在之前也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哈。你知道他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国的时候，有的你想想看，已经上千年了，1900年了哈。所以什么，比方说他们如果是在欧洲哈，是在或者在苏俄，已经不什么，已经没有这个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语已经没有了，但是神很奇妙哈，就在1947年的时候，就是感动了一个一个犹太人啊，要什么恢复他们的语言，恢复他们的语言，所以希伯来话恢复哈，那么这当然这跟古希伯来文已经有改进有改善了，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这一个人就把希伯来语重新被恢复起来，好，开始研究，开始什么，就是把这个希伯来语重新的恢复。那很奇妙，是1947年哦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到1948年，他们可以重新建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希伯来语哈才渐渐被恢复。所以其实有很多从各国回到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不会讲希伯来语的耶，他们还要学习啊，还要去，所以才能够读这个希伯来语。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如果你曾经有去过以色列哈，我们以色列在晚上的时候有一条街，我们很喜欢去那边 shopping 买东西的，叫班雅胡达。所以这个把语言恢复的这个人就叫雅胡达哈，所以有一条纪念他的街叫班雅胡达。那个时候我们在以色列，有一天，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今天晚上哈，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那我们都好兴奋哦，他我要带你们去班雅胡达那个街哈，那不但要去那条街，我还要带你们去看一下雅胡达所住的地方。哇，那个时候好兴奋哦，我们晚上就去，就跟着那个导游去看这个雅胡达所， 他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从他的门口经过，哈，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语言被恢复。其实这个语言被恢复，在西番雅书里面第三章第九节也提到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来侍奉我。哈利路亚！那么神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那么当他这块地土地业，他们回去语言也恢复，这些都是我们现代我们所看见的，哈。我们也看到神也使他们在丰盛起来，所以圣经上旧约里面小先知书里面也提到以色列的果实要遍满天下，感谢赞美神。现在你去看以色列他们的农产品，他们的农业，他们的果实真是遍满天下，他的加法他的加法那个橘子非常的有名，是盛产在欧洲，在那些国家里面，加法橘子是最有名的。以色列的果实遍满天下，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从早餐、午餐、晚餐都有 buffet， 它的 buffet 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蔬菜跟水果，而且都是没有农药的。所以这个蔬菜水果你可以吃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非常的安心。我很喜欢在以色列吃那个蔬菜水果，都可以吃很多。那蔬菜水果里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黄瓜，就是黄瓜，哇，真是清脆！我就想到说，他们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在圣经上也讲到什么黄瓜、韭菜，这些橄榄，都是非常的丰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的歌里面，有讲到这一个百姓跟他们的产业。然后在摩西的这一个歌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就一起看到，这个歌里面，32章的第45节，46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神警告他们，今日今日。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到，那摩西呢？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快要死了。这个我们看48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的列祖。然后呢，在这里，52节说到，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我们再次看到，神要摩西登什么？尼泊山，你可以看见，你却不能进去；你看见却不能进去。但是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开始上课说，感谢主啊！摩西什么在灵里面，在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摩西到了这块的地图，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就看一下33章，所以可以观看不能进去了。所以摩西什么在未时已先，就为以色列人来祝福。这个时候的摩西120岁了，圣经上有特别提到摩西什么呢？34章的第七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120岁摩西还什么身体挺好的嘞，眼睛没有昏花，身体也没有衰败。但是什么？神要把摩西接去，神要摩西死。哎呦！告诉摩西说你要死了，所以摩西在死之前，他还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来祝福我觉得摩西为以色列的百姓祝福实在非常的美好。我都在讲义上面把这个摩西的祝福，为12个支派的祝福，都把经文全部都打出来。不过我很快的在这里比较我们来看到，我觉得摩西的祝福跟雅各的祝福，雅各的祝福里面其实是把 以后将要成就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先告诉他们。但是摩西给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真的是看见什么，就是祝福啊。因为雅各的祝福啊，其实有一次有一位姊妹问我说：“哎，既然是祝福，怎么里面也有咒诅啊？那是什么日后的话？”所以他的祝福里面是包括了什么啊？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看到摩西给这十二个支派里面祝福的话语里面，就是没有一句是咒诅话语，比方说流便，那摩西的祝福是说，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那我们看见当年的流便是什么呢？当年的流便，雅各说，你是我的长子，但是你怎么样放纵情欲，所以什么你不得居首位。好，那我们看见当年的这个西缅跟利未，在摩西的祝福利未的时候说，耶和华你的土民跟乌灵都在你虔诚人那里。为什么特别提到利未人遵行你的话，遵守你的约，你就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来教训以色列。这是利未。你知道雅各当时对利未还有对西缅是什么？因为他们杀人嘛，那个时候雅各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居，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他们是什么？散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提过利未人什么，因为与神站在一起，所以后来神看他们为什么神的产业，并且神也透过利未人能够来颁布这些律法，哈利路亚，拣选他们来服侍。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摩西的祝福跟雅各的祝福，可以比较一下。我真的觉得说摩西的那个祝福里面真的是怎么讲，就说摩西的祝福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这个恩典，充满了那个恩典，那个祝福真是让你看了以后很窝心。那么好，那我想我既然在讲义上都已经列出来了，那就请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对照着讲义把它看一下，看看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有好哦，那我特别提一下约瑟。约瑟呢，其实在犹太人里面十二个支派有一个支派是约瑟，但是约瑟这个支派呢下面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后来什么，因为约瑟的时候就说马拿西与以法莲都归在他的名下，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就没有看到约瑟，看到是什么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摩西给约瑟的祝福的时候特别后面也提到马拿西的这角是以法莲的万万，是马拿西的千千。以法莲马拿西。好，那我们所以这些十二个支派祝福请大家特别去看一下。但是我们现在看到33章，特别提到约书伦。那约书伦呢，其实约书伦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4次，约书伦出现4次。而这个约书伦呢，我们看见，我们先看到这个这个生命记，生命记第32章，生命记第32章，我们看一下15节，他说到约书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就他的磐石。特别提到这个约书伦，那么这个约书伦到底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约书伦呢，我们再看一下33章的第5节，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约书伦中为王，在约书伦中为王。好，那我们想到这个约书伦，看到这个约书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约书伦呢，其实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别号，一个以色列的别号。那么约书伦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正直蒙福公正，正直蒙福公正。所以呢，讲到约书伦的时候就是讲到以色列，就像我们刚才经文里面提到，那个 他们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轮中为王，也就是在以色列中为王。讲到这耶稣轮的时候，刚才我们有提到，它是什么呢？它是渐渐的肥胖粗壮。好，我们就想到以色列呢，情况也是这样，渐渐的粗壮肥胖。好，可是他们什么？却在肥胖粗壮的时候就离弃了他的神，轻看了拯救他的磐石。但是在生命记，好，我们看一下26节，我讲义上，荧幕上也看到哈，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里特别提到哈，约书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要撵出仇敌，说毁灭吧。28节，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2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约书伦也就是以色列。神在这里说，以色列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会帮助你存在空中。特别提到神的膀臂在你以下，他要在你面前赶出仇敌，说毁灭吧。哈利路亚。好，以色列在神的眼中是有福的，谁能像你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神是你的盾牌，是帮助你的，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要来投降你，你也必踏在他们的高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刘牧师曾经在几年前讲过一篇信息，特别讲到约书伦的恩高。后来我们教会就有一位弟兄就写了一个耶书伦的恩高的这一首诗歌。那我感谢赞美神，我们看到耶稣伦，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的别号，好，要公平，要正直，好，这是要蒙福的。哈利路亚。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耶稣伦啊，你是有福的，因为神要为你怎么样呢？在你的前面要撵出仇敌。哈利路亚。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啊真的知道，不但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今天你我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也被称为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你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唱这首诗歌，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哈，来宣告什么？宣告毁灭吧，仇敌毁灭吧，我们求神来替我们撵出仇敌。好，你自己也可以起来宣告要毁灭。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好，当这个时候，好像真的是看到说一切都已经交代清楚了。摩西在这里的所有的话语已经交代清楚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神就跟摩西说，你现在不但要到这个登这个尼波山，好，那再一次神让他在这个地方看见，眼睛可以看到这块地图，但是他却不能够进去。好，那然后神就让摩西要死在这个尼泊山上，神命他登这个尼泊山。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在尼泊山上哈。那这个地方呢，在尼泊山，他们现在就做了一个 sign 在这里，就是说摩西怎么样站在尼泊山上去看，在耶利哥，看这个对面的耶利哥，看这个迦南地。好，所以他就在这个山上呢，在这个地方就指出来啊，这边是 就指出来，在这个对面山上，他所能看到的地方哈，看到耶利哥哈，能够看到撒玛利亚的山地哈等等的哈。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那时候我在尼泊山上的时候，我就学着摩西哈站在这里去眺望这个迦南地哈，在那里看。所以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泊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庇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所以，在尼泊山上，如果天气好的时候，这里所提到的全部都可以看得见。哈利路亚！那次，我那天照相的时候，天气还算可以看得见一些，看得见还算蛮清楚的。好，那我们再看，当摩西在这个尼泊山上，他要死了，神替他埋葬，所以，神替他埋葬，那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说，摩西死的时候，刚才已经提到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所以在生命记最后，我们就看见摩西去世了哈。那然后他就把手按守在约书亚的身上，让他能够有被神的灵充满哈，好像就再一次看到这一个交接，但是我们在生命记的最后，我们看见神对摩西的一个评价，或者是一个评语，或者如果我们今天要说要有一个人死的时候有一个纪念碑，在碑上要怎么写呢？我们就看一下34章的第10节到12节，他在这里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机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情。哈利路亚！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评语啊。那么在这个评语上面，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但没有一个先知可以像摩西的。但是摩西的这一个先知，在他身上的这一个位分，这一个先知，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却看见什么？神所兴起的那先知，没有兴起像摩西的，但是神兴起一位先知，这位先知你们都要听他。换句话说，在生命记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样式，就是什么？神所要兴起的那先知啊，那先知，哈利路亚！这一个先知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先知我们就看见是神从创造天地万物以来，要透过那先知，透过耶稣基督让什么？这一个先知是要把救恩带给我们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整个生命记里面所看到主耶稣的形象，就是那先知，是神所要兴起的。没有人来讲，没有再像摩西这样子先知，但是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先知，是那先知，是比一切的先知都大的。这位主耶稣的这个先知，是所有的先知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神说摩西是什么？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这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你盼不盼望你自己能够成为神面对面所认识的呢？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去爱他，去敬畏他，你可以经历到，我真是期盼我们都有面对面与神所相会的这样子一个经历。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让那个帕子让那个至圣所里面的幔子可以从上到下都裂开，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在施恩的宝座面前来见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摩西所行的神迹，是 各样的神迹奇事，行大而可畏的事。感谢赞美神，今天仍然是一个有神迹奇事的一个时代哈。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神迹奇事也会随着我们。哈利路亚！在生命记，在摩西的跟百姓在这旷野的时候，其实神所给他们还有很多的，除了那些我们讲到的，埃及的神迹哈，旷野这个击打磐石哈，磐石出水的神迹，其实在生命记里面，我们所看见哈，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看见的这个生命记第29章里面所提到的哈，他说你们所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经，还有那些奇事哈，要使你们心能够明白，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神说40年在旷野，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哈，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神迹耶？20岁到60岁，刚才我们提到，现在要进入迦南的，最老的是60岁，以前20岁到60岁，他们的衣服没有破耶，鞋子也没有穿坏，哈，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啊？衣服跟鞋子跟着他们一起成长吗？哈利路亚，这真是想不透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迹奇事在他们中间，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记就要到这里来结束。在整个生命记里面说，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来遵守他的话语，守他的诫命，要再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意来爱神的一个人，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跟社区啊，在国家里面哈，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神面对面的经历哈，能够来遵守他的话语哈，那我们很可能怎么样？我们知道神的话不去遵守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落在咒诅的里面哈。今天摩西在这里说：“我把生与死、福与祸哈，真是什么呼天唤地的。”阐明在你面前，你要做一个选择，弟兄姊妹，让我们读完《生命记》，我们也要再一次下定决心。不但是已经做了这个选择，我们要下定决心，按照我们所做的这一个选择，选择遵行神的话语，还要持续的下去，好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面。哈利路亚！我也愿意，我们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哈，能够在神的话语中间可以欢然取水，哈。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泉源，所以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这泉源就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求神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好，那我们今天哈，我们这个生命记就要到这里结束了，哈。那今天在结束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一次都不会落空。主啊，我求主，你将生命记里面你的话语一点一画的，再一次能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也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心智，有这样子一个恩典与能力，愿意立定心智，要遵行你的话语。主，我们真是渴望在你的话语中间，能够与你有面对面的经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是要定罪的神，你乃是让我们能够得救，从罪中能够得以赦免，来到你宝座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宝座不是定罪的宝座，乃是哦主让我们得恩典的宝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家人。主，也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不但自己存放在心里，也能够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下一代，主啊，能够把你的话语交给他们，也教导他们要行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就像摩西在这里对苦口婆心的对以色列的百姓跟他们的下一代说：“你们要遵守神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遵守你的话语，就不但是得存活的一个恩典。 遵守你的话语是一个蒙福的道路，主啊，谢谢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蒙福的子民，也让你的福气从我们的身上可以不断的传递出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嗯，
阿门。